上一节就是从这个相似菩萨跟真实菩萨，是这个八正行的最后一项。然后因为我们修这个八正行啊，我们会有得到这个正行的利益，所以后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可以这个过模式等等的这个功德。那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同学，有一些是这个基础也不是像有些名相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之中啊，会很多的注解就是要解释这个名相就是跟大众这个了解一下，给大众。那我们还是先看黑板那我们黑板可以先，如果没有对黑板看不到的可以稍微这个照个相照个相可以看，我来做一个注解这个是八正行的最后的一项就是这个真实菩萨。那因为八正行里面都会讲正行呢，又会讲这个反面的那么我们还是从这个相似菩萨反面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那种，因为在这里啊，我们八正行都是四项，四个项目所以这个很好记那第一项就是贪求利养而不求法。那么不求法的后面呢，其实是不求法的实践，也就是说，这个人啊来学习佛法或者是对经律论我们说三藏嘛，经典啊、律啊、戒律，还有这个论点都非常了解。可是他学这些三藏佛法，只是为了这个名闻利养名闻利养。那不求法的实践所以这个是不是真实的菩萨？这个是相似的菩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相似菩萨呢，就是贪求名称不求福德。这个在我们前面也都已经讲过好几次就是说都是以住阿兰若。那以我们现代的话语，有一些说去闭关嘛闭关说，那这个前面我们瑜伽师地论就干大悲哈大悲哈，其实跟人家没有办法共住，说我要去闭关然后为了这个有名称贪求名称就是想要说我做修行的不求福德，就是不要修福德。我们说这个修学佛法就是有两大项，就是要修这个福德，然后跟智慧所以不求福德。所以以前早前他们在闭关，有一些要闭关还要把那个门加了 好几把锁门前还要这个用封条。我们想一想，到底是要闭身体还是要闭心关自己的心。所以有时候这种太过于这个贪求名称这个不是真实的菩萨那第三，这个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这个第三项就是说在导师的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他只是盖寺庙。那么盖寺庙他的用意是怎么样呢？心服业呢，这是自己的这个现身的果报果报所以今生可能会有福报，或是来生会有果报所以有一种就是这个心服业就是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这个也不是真正的菩萨那么这个灭苦法，我想再稍微这里再把这个佛法的根本这个、基本的概念再稍微解释一下简单来讲，什么叫做灭苦法？各位有没有想到什么是灭苦法？怎么样能灭我们的苦？这个当然要用这个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灭就是集灭嘛那要用什么来灭？就是用道，八正道。 啊，八正道我们想讲说是这个正见、正思维啊，那么正语、正业、正命是这个戒，正念、正定啊，这是定禅定啊，那个正见、正思维是智慧，也等于说灭苦的方法就是要用这个什么八正道来灭苦啊，灭苦啊，戒定慧来灭苦。所以这个人他不用于这个佛法来救众生呢，只是盖寺庙，所以这个也不是真实的菩萨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佛法里面就是惑业苦嘛，为最基本的要灭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苦，就是因为我们有业。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造作这个业，因为我们有烦恼，好，所以就是惑业苦这样的轮回哈。那第四相就是这个乐具徒众哈，不乐远离哈。其实这个在我们前面八正行里面，这个反面里面有一个败坏菩萨。好，败坏菩萨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很多的信徒啦啊，但是看到比较有修行的菩萨哈。他不但没有这个向他学习，而且骄慢，好骄慢说，以他很多的徒众啊来显示说，我做修行的哈，所以这样也不是这个真正的菩萨，乐具徒众，不乐远离。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必须要修行啊，就是我们的身心的远离啊。那当然远离不是说远离这个世间啊，就是说身心呢。不受这个外在的境界所干扰，这个啊，所以不乐远离啊，这个就是真正修行的它的意义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这个相似菩萨，让我们来看啊，是什么是真实菩萨的福德哈？那这个能信解空，也易信业报啊，就是说。了解这个空的道理，我常常我都用这个我自己领悟的哈，就是说，就是好像印光大师所讲的，随缘尽本分哈，随缘尽本分，就是说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性解空呢？就好像《金刚经》里面这个谈到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是梦幻泡影，都不实在，都不实在，都是无常。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呢，好像都抓不住，这个空它就是不实在，空，佛法里面的空就是不实在。但是呢，我们信业报，就是说虽然我们人生做了很多事情，每一样啊，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好像在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可是呢，都抓不住。但是业报，我们相信我们做的善业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就是真实菩萨的第一个他的观念是这样子哈。好，当然我们知道业报，当你造了业，受到果报之后，就消失了哈。但是这个会有这个业报哈。第二个真实菩萨的福德呢，知道一切法无有我，而于众生起大悲心。我想这样，这个知道无我，反而能够对于众生起大悲心呢。我在引这个印顺导师啊，在《中观经论》的自序里面，有谈到，他说这个慈悲啊，真正的慈悲是什么慈悲？你知道吗？就是基于无我才能够慈悲，基于缘起的正觉。可能这句话如果同学没有对缘起的不是很了解，就是说缘起的正觉说一切啊，我们跟众生之间这个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有关联。简单来讲，为什么你会慈悲呢？因为众生跟我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四弘誓愿里面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怎么观呢？那么多的众生你都要度 其实你把它关来，这些众生就跟我一样，互相非常彼此非常关联。所以在这样的观念，渐渐的想说，哎，他跟我有密切的关系，好，那以这样，他就是我这样的这个互通法而兴起慈悲啊，好，所以这个是真实菩萨的这个福德哈。第三个生乐涅槃而由生死哈，这个也是说这种想法，就是说他虽然有人会想说，那菩萨他既然要这个生生世世啊救众生啊，他不爱涅槃。其实菩萨也非常的喜欢生乐这个涅槃的极境啊，但是他不会厌生死，就不会很快就解脱了。这个是大圣的观念哈，大圣的观念不一样哈，就是说大圣的观念跟小圣，小圣呢，生死跟解脱它是分开的，那么大圣呢，生死即解脱了，好，生死即解脱，好，生死即涅槃，好，生死即涅槃。所以当大圣菩萨的想法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一句话，我们常比较通俗的就是佛法不离世间觉，他不会说从另外脱离这个世间然后可以解脱生死，也不是离开烦恼而这个解脱，就是即这个烦恼而解脱。那用一个比较这个导师比较常用的说，那菩萨的精神呢，就是从这个在利益他人的事业上哈而这个领悟到这个佛法的真理啊，就是佛法不离世间觉。那么从这里呢，又来净化自己的心啊，内心。所以这个是真实菩萨的他的精神啊，不是说我就赶快啊要解脱就离开这个世间啊，在山上住哈啊，把我的烦恼断掉了，我解脱。所以这个是大圣的观念哈，不一样。所以他能够生乐这个，他虽然也喜欢涅槃，但是不会马上就，所以在生死之间啊，他去锻炼他的这个修行哈。这个是这个真实菩萨的福德哈。那么第四个就是所做的这个行施啊，皆为众生，不求果报。也就是说，我们说布施，布施哈。布施有两种哈，不是施施有两种，布施有两种，就是财施跟法施了啊。这个菩萨的不管是财施或是法施，皆是为众生的啊，不求果报，不求果报，也就是说，菩萨他去布施给众生呢，他不求这个现生的果报，来世的果报。这因为他出发心的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他的目的，所以不求果报哈，都是为众生，所以这个是真实菩萨的精神哈。这个我们就是有这个真实菩萨跟相似菩萨啊，大概的讲一下这个这个重点哈。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呢修的这个八正行呢，有累积一些福德资粮哈，所以后来这个几项啊，菩萨有四大藏啊，菩萨有四法能够超越啊，超越这个模式啊，这个都是因为修八正行啊的殊胜的利益哈。那这个殊胜的利益四大藏呢，就是若有菩萨执欲诸佛啊，也就是说，好比我们现在了哈，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我们没有遇到这个佛，可是我们或许有一些没有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也想说，我们今生啊没有成就啊，那我们希望呢，可能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时候，在龙华三会我们能够成就。所以你看啊，当要菩萨执，我们能够 下生的时候，我们以后啊，将来有那个因缘，在这个弥勒佛能够得度哈，得度因缘，所以亲近这个三智士。各位知道这个弥勒菩萨他要来的时候要怎么来，你知道吗？依照经典啊，弥勒佛他要下生这个世间的时候，他要看这个世间哈，他会选择比较亲近的世界哈。所以当你这个世界要迎接这个弥勒佛来的时候，这片众生呢，慢慢的要这个有修行有善根的他才来哈。好，就所以这个当他出世的时候，这个他里面的众生越来越这个有善根，然后国王哎把这个世界哈把它很亲近，那么弥勒佛才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就跟前面的这个八正行是一样的哈。你看啊，我们也要修这个八正行，好，然后这个菩萨有四大藏，我们才能啊这个持欲诸佛啊，就是说你要修这个善根呢。但你看弥勒菩萨他的弥勒哈，他翻译起来就是慈，好慈，这个弥勒啊这个字就是慈，慈悲啊。所以我们要将来啊，希望能够遇到弥勒佛，就是我们要修慈悲，而且呢，我们要修什么？最简单的就是五戒十善，啊，那你才有这个善根。换一个角度，比较接近我们现代的世间的啊，你看我们台湾，啊，台湾为什么后来台湾的佛教为什么那么兴盛啊？就是在大陆文革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大陆的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会选择台湾，有一些他是选择香港，后来觉得台湾的人比较善良，比较有善根，对佛法比较好养，所以他就来。同样的道理，你要生在这个弥勒佛的这个时代啊，你也是要修善根才能够啊这个持欲诸佛啊，这个是四大藏啊正行利益的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当你遇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那你能就能闻这个六波罗蜜啊，波罗蜜六波罗蜜还有它比较深的道理啊，我们都能听闻到。遇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的比较深啊，这个就是亲近善知识后，我们都能够多闻正法啊，正法啊。那后来接下来第三样的，就以这个无挂碍的心呢、啊，是说法者哈。就是说，当你修的是善根啊，你对于说法者啊，你不会有隔碍，没怀疑啦，没怀疑说，哎，那个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这个程度，或者你看这个说法者看起来哈，马起步步啊，有时候你是你自己觉得一步步啊，哈。但是这样的怀疑就会有挂碍，所以当你前面有修的这个善根啊，比如说我们善调顺啊，我们心调顺的、啊，我们对一切事情我们会或者比较这个深的法，我们或许我们不相信，可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哎，这里说一个啊比较通俗世俗的哈，像这个我。这个以前啊，小时候的时候是学罗道哈，那后来学太极拳，好，那太极拳呢、啊、跟这个罗道有一点相似，可是又不是完全相同。那我的老师啊跟我讲说，你错了，这个不是用腰转，好，这个太极拳有一句话就是腰为令旗。太极拳的腰不是我们这个外围的腰，是中心那个脊椎在转。哎，他我才讲，我不太相信啊。可是我相信这个人。那时间久了，后来慢慢练呢，他确实是没有说错。但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会这样，有一些我们佛法的道理，其实跟世俗的道理不太相同。啊，举个例啊， 在律典里面有讲到，这个有一个人啊，有这个歹徒啊，把这个人啊绑去了，绑小孩绑去，哦，在船上。那么阿罗汉有神通啊，他知道这个人啊被绑在船上，啊，伫船啊顶就对了。那这个阿罗汉呢，就用神通去把这个小孩抢回来，啊，抓回来，那你讲叫他抓回来，啊，带回来。然后世尊知道这件事情，他咩？伊讲啊，你唔该赶快，啊，那个该赶快，他抢这个小孩，那你也用神通把他抢回来，啊，这个世俗的心，哎，我都该抓回来，以世俗讲，我抓回来，那都应该。世尊说：“不是光给他带回来，你要跟他说法啊，就是说佛法的角度啊，有些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我们的观念啊，虽然没有修到这里，我们听到是非啊，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处理是非，可是我们不再对这个是非非常的好要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观念跟想法。那第四项呢，这个乐远离行，心无懈怠。当你这个修行到这个阶段呢，这个乐远离行呢，这个远离行，或许我们大家说远离行哈，就是干哪离开这个世间哈，离开这个社会，不是啊。这个佛法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受这个境界的拘缚了哈，不跟烦恼作伴，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对于是非啊，人我是非，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不要跟他作伴，不跟烦恼作伴哈。讲实在是真不爱听是非啊，而是非嘛是爱处理，但是不太爱听是非了哈。所以乐远离行啊。这个就是希望越修呢，越不受这个外面的境界的束缚啊，就是菩萨的四大藏。那总归这个四项呢，这个就是在我们比较讲起来，就是这个小乘的四欲流支哈，这个清净善知识、多闻正法。如理思维啊，就是以无碍心呢，是说法者，就是如理思维啊。那乐远离行呢，就开始修行了，法随法行，这个四欲流支了哈。接下来就是菩萨呢，有四法能过模式，能过模式，这个过就是超越啊。那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模式哈。这个魔的定义啊，依导师来讲啊，魔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啊对这个外境，我们的内心对外面的境界，如果使我们的心啊往下啊退后，这个就是魔。好，所以这个魔不是咱讲的魔心内魔哈，是你家己的魔，你家己的心的切落来，咱讲的切落来，往歹的去想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学佛，我常常讲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这个菩萨道。我觉得导师讲的这一句话也是蛮有道理的。当然是要学佛，这个其我们的目标是往上的，虽然有时候我们没有达到上的目标，至少也得中嘛哈。我们的目标是往上的，可是我们不得，我们还至少还可以好好的当一个人啊。哦，当然要学佛。所以当你这个魔呢，你这个使自己的内心退后，那以我们大圣的模式是什么？就是退失这个菩提心了啊。这是，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福德之粮呢，我们会常常不会过超越这个模式，所以我们不舍离菩提之心，这个是第一样哈，第一样。那第二就是于诸众生啊，心无嗔恚啊，没有隔碍啊，就是当我们的菩萨戒里面也讲，菩萨戒比较重的就是说你就有嗔恚心了哈，噶人啊，这对于众生有嗔恚心，那有隔碍，那你都无法度行菩萨道，所以在 在菩萨道这个特别要重视啊，纵然自己没有到那个程度，也要知道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哈，还有往这个方面这个目标去前进啊，这个。第三个就是，当你这样的累积福德资粮啊，觉诸知见。那上一次有讲到常见跟断见、依见跟异见哈，但根本来讲，比较用浓缩的一句话就是断除这个我见，哈，我见。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五蕴呢、啊，五蕴就是我。那这个我跟佛法里面的我不一样，好，佛法里面的我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且是实在的我，好，实在的我。其实我们要观这个去除我见啊，是空见啊，都是从两个方向去理解啊，就是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一切都是这个因缘和合，所以这个。依啊，近啊，噶义啊。我简单来讲，觉诸之见就是要断除这个我见嘛，哈。那么上次讲到，我们说都是从离蕴即我、集蕴即我，哈，这个方面。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依跟义啊，怎么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呢、啊，有特别。谈到嘛，哈，他说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不是一合相？那如果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宇宙啊，是一合相呢，那就是这个就是实在的有啊。但是不是嘛，哈，是相似的一合相。简单来讲，哈，就是一中有异，异中有异。安尼各位敢听？听不懂，用这个解释啊，哈，也是说举一个例啊，哈，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前不是觉得原子哈，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最原始的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这原子是像谁啊？可是后来是不是科学家又发现不是哦？还有那个在分析到维系有一个电子啊，那不是不是一中？你认为原子本来就一单一的啦，不是因缘和合的。后来科学家又发现这个是电子的，是电子最原始是一。后来电子又发现不是电子是最原始的，还是分析到细微是夸克，所以。一中有异，哈，这个你觉得它是一，其实它是很多的异来合成的，相似的合成，你觉得是一，哦，所以可能以后再分析到细微，科学家发现夸克还有更微细的，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想法，一切所有的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这个是要说。这个佛法的观念呢、啊，也跟这个科学家他到底他去研究，也是没有违背的哈、哦，这个而且更先进，好、哦、更先进，所以说佛法是更先进哈、哦。那第四项，心不轻贱一切众生啊、哦，当然这个也是依于这个佛法的角度，因为一切众生呢、啊，诸行无常。而且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永远无自信，就是没有永远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当然以佛法的观念不轻视一切众生了、啊。现在可能他现在很糟糕了，可是他不永远那么糟糕。啊，我们现在有好一点，如果不好好修行，也不会永远那么好啊。所以这个以佛法里面的角度呢。心不牵见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上一节、啊、我把这个重点啊，在观念再重复啊。那我们翻开63页哈，上次是讲到这个在空闲处啊，离参取心啊，是 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自己独处的功夫啊，菩萨。那么现在要讲的是第二个第二项，诸众生中啊，行事设法而不求报啊，63页第一行哈。那么菩萨在独居的时候啊，能够正念现前，这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能够正念现前，那么在临众的时候，在大众前啊，就能以这个四摄法啊，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来广结人缘哈，普施教化哈。那么四摄呢，这个四摄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呢，本来就是世间法。对啊，你看哈，同事啊，你看以前人家在带兵啊，人家说带兵啊要带心啊，所以你要跟这个你的这个的部下啊是打成一片啊，那个同事才能够领导哈。所以四摄本来是世间法为啊摄众的主要条件，领众的主要条件。那菩萨要摄受一切众生啊，哦，所以当然要行这个四摄法。但是四摄法与常人不同，就是说菩萨虽然行这个四摄法，与普通人不同，既不求现身的报答，也不求来生的果报啊，只觉得菩萨这个菩萨大人，菩萨应该这样行，应该这样的利益众生，所以他的有一个不同的观念。虽然行四摄法啊，这个是第二个摄善根的第二项。那第三项，为求法故啊，不惜生命啊。这个当菩萨修到一个这个程度啊，修前面的八正行呢，他会知道啊，比较高阶位的菩萨，他为求法故啊，不惜生命啊。那我们看这个导师怎么解释哈。那么佛法是解脱成佛的法门。是难遇难闻的。如果佛不出世的时候，我们生长在佛，所以我们今生如果没有听闻到佛法，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啊，没有诞生在印度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听闻到这个佛法。所以佛不出世的时候，或是生在邪见兴盛的地方啊，你在边地。其实这里也就是要讲这个佛，这个我们常讲的佛法的八难边地哈，这个八个困难你都没有办法听闻到佛，生长在边地啊，邪见兴盛的区域，或是生在三途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你没有机会去修行，这苦就来不及了啊。或是生在长寿天啊，寿命太长，这个福报太大，不想修行。所以这里啊，特别讲到这个一句一诵的佛法也难以得到，在这样八难的边地啊，还有那个我们虽然生在这个世间呐，这个阴哑哈，这臭耳郎，我们没有办法讲话，好，这个这些都没有办法听闻到。当然现在设可能有办法，但是以前呢可能没办法，所以这个八难遍地里面有音聋，那个这个耳聋的啦、音哑的都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好，那么在菩萨的本身坛中，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佛法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啊在为了这个法，愿以他的身体来功劳益。那么甚至呢，愿意牺牲生命的，以求得一诵一经啊，所以求法是如此的真诚啊，所以这里才在传记中有善财童子的南参、三参、长提的东行、玄奘的西游啊，这个都是不惜生命去求法的榜样。所以能这样的为法忘躯啊，是九修菩萨正行的胜利，殊胜的利益。那至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到底这个什么是常体的东行啊，善财的通这个难参啊，我们看一下注脚九十六跟九十七啊，啊，这个参考一下哈，这个印顺导师这个的在其他的著作里面有谈到，我们先看注脚九十六，印顺导师著的《华语湘云》里面有谈到。这里啊，说到大乘佛教的佛菩萨都是相好庄严的少壮，那么象征大圣信跟智慧的文殊菩萨啊，永久是童子啊，所以文殊菩萨骑着狮子，拿起宝剑，表现的这个是表现的，主要是表现雄健强毅的性格啊，那么。追求大圣这个的佛果的典型人物啊，就像《华严经》有善财童子，那么《般若经》有一个叫做常提菩萨啊，这个都是菩萨的表现，都是青年啊。这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底下我稍微念一下啊，这个在《佛藏经》里面曾经说，过去呀、啊。老上座们啊，就是佛陀的时候啊，上座们啊，斗争分散为五部啊，唯有年少比丘都有立根，所以年少比丘主持的正法，确实的，大乘佛教是在青年大众中啊开展出来的，唯有青年的童真啊，就是纯洁啊，真诚和乐活泼的不厌倦的精神，才能够。跟这个菩萨的精神，利他为先呢、啊，利益他人为先的大乘精神相符合，好，所以才有决心去向究竟佛果，究竟圆满的佛果，哦，所以菩萨的精神才能够难忍能忍啊，难行能行啊，负担起这个弘法利身的责任啊，这里是特别注解什么叫做善财的难参呢、啊？为法不惜生命，那为法不惜生命，讲到玄奘大师这个印顺导师青年的佛教啊，我们这个注脚九十七，或许大家不一定都有看过这个玄奘的这个他的传记啊，我们再看导师怎么描述。那么直到这个玄奘大师为了到印度去求法，这里大家有看到吗？哈。那么玄奘他是不惜生命的，他为什么要不惜生命？他冒着偷渡出境的国家的法律啊，逃过玉门关五峰的危险啊，在沙漠中雪山上就是喜马拉雅山啊，啊丛林里啊，受过说不尽的苦难。那么有一次，这个玄奘大师呢迷了路啊，渴得几乎要死过去了，又一再的遇到这个盗匪，啊，差点这个生命不保，啊，但在这个佛光的护庇之下，到底是克服的艰苦，完成了求法的宏愿。那么经过高昌哎，我查了一下，就是新疆，大概是吐鲁番那边啊，经过这个吐鲁番呐、啊，国王啊，居文泰啊。那时候也想要留住这个苦苦的留住这个玄奘大师啊，那么国王啊希望愿意供养这个玄奘大师的一生啊，拜为高昌的国师啊，但是啊玄奘大师啊为了求法坚决的谢绝了、嗯、那玄奘大师回来中国之后啊，唐太宗又劝他还俗，那么为国家服务了，可是呢玄奘大师呢为了后世啊哈的这个能够啊，对于佛法能够知道啊，所以为了翻译佛经呢，玄奘又坚决的辞却的放下一切啊，不谈名利啊，献身于佛法的修学与翻译，那么充分的表现的洁身为道的精神啊，也从这里有知道我们这个现在要听闻到佛法是很容易啊，可是想想过去啊，这个。是多么的这个为了这个法多么不容易哈，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第四项，这个摄诸善根的修诸善根，行无厌厌足。菩萨的心量啊，这个解释啊，虚空一样的广大，海一样的深啊，所以修习一切善根，从来没有这个满足了，就不会厌倦啊，显出了菩萨的无限精进哦，所以这个是菩萨的心量哈，这哪里是少为主的小圣所可以及的？所以我们这个摄诸善根的四项啊，从独处里面，我们要非常谨慎处众啊，摄众啊，四摄法、求法、修善，就是菩萨的四法，摄诸善根的殊胜利益。好，好，这个是我们翻开下一页哈。因为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我们本来要解释，可是这个他的，我们先把经文啊，先把它啊消文啊。现这个四善根哈，接下来我们看64页的福德庄严。护持迦摄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啊，何谓为是哈？菩萨为什么有四无量的福德庄严呢？何谓为是？第一个哈，以清净心而行法施啊，以破戒人生大悲心，于诸众生称扬赞叹菩提心之心哈，于诸下列修习忍辱啊，迦摄。是为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好，这个就是菩萨的四无量福德庄严。那导师这里解释，先解释什么叫做菩萨的庄严。好，菩萨积集无边的福智之粮，作为菩萨的庄严。好，这个就是菩萨的庄严，就是积集无量的这个福智之粮。好，那什么是庄严呢？这个是用世俗的，如美丽的衣服，那个耳环，这个手绢，酒款，璎珞等，使人端庄严厉的，叫做庄严。另外一个角度，军人当你要打仗的时候，出征的时候，所有的盔甲武器也叫做庄严，这不但显得更庄严啊，威武啊，也不容易为敌人所损害，啊，这是这一个比喻。那但是菩萨的无德这样啊，菩萨的无量的福德，使这个我们累积这个福智之粮啊，这个无量福德使菩萨的身心呢，庄严清净，不受这个烦恼魔外所害，所以称为无量的福德庄严。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项哈，这个菩萨的福德庄严，以清净心而行法施啊。那菩萨以存以大悲心啊，慈悲的心啊，为众生说法，不存丝毫的名利恭敬的私欲，叫做清净心啊。这里的解释是比较扼要。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00底下注脚，这个底下有一个注脚，就是《大智度论》啊，卷11啊，那里面呢有谈到，好，什么叫做这个清净的布施啊？那我们看一下。有看到哈，这个注脚字比较小哈，我念一下哈，这个《大智度论》卷11啊，布施之德啦哈，富贵欢乐，所以我们布施呢，可以得到富贵欢乐。那么持戒之人呢，我们这个守这个五戒啊，八关斋戒啊，得生天上啊。那么修禅定跟智慧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无所染着，得涅槃道啊。那 布施，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清净的心的行法施啊，布施的福报啊，其实是涅槃道之资粮啊。就刚刚我们修这个禅定也好啊，修智慧啊，是涅槃道的资粮。为什么呢？这个底下有谈到，念施故欢喜，就是你布施的时候，你不管是财施啊、法施啊，在布施的时候，你就会欢喜。那么欢喜故一心啊，就是说你这样常常的布施呢，心里欢喜，能够得到一心，就是禅定啊。禅定我们常常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其实一心不乱就是禅定了，欢喜故一心。那一心呢，以这个定来观生灭无常，就是智慧嘛，就是观这个生灭无常，诸行无常，这个就是以当你得到一心得定的时候，观到这个智慧，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观生灭无常故得到。所以这里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布施啊，也是涅槃道的资粮哈。那这里啊，特别谈到如人啊，这个大智度论很会比喻啊哈，就说如人求印啊，所以你希望在树下乘凉求印啊，就是树下乘凉，所以你故种树啊，或者是你要求这个树的花。或是求树的果，所以种树，个人不一样，所以布施求报亦复如是啊。那么我们希望今世得到今世跟后世的快乐，好像就是想要求到树下的乘凉。好，那声闻辟支佛道，好像是你种树啊，只是要得到这个花啊，就是好像你就是。这个学习声闻道跟辟支佛道呢，只是要求花。那么你要成佛道呢，就好像你种树呢，是要得到那个果啊，视为这个坛的种种功德，也就是坛就是布施，视为坛种种的功德啊。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哈，就是这里会底下大智度论会讲到这个。清净的布施跟不清净的布施，哈，这里我们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休息十分钟。